你要除了你有一个受造的生命以外，你还有应该有一个被受造的生命，要接受这件事，这是什么？神也知道撒旦已经堕落了，撒旦一定会来试探亚当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刚刚不是讲吗？一下在山峰上面生活，一下又到山谷下面来生活，为什么？试探太多。所以神把亚当这个受造的生命摆在伊甸园里面，一定要让这个生命受到试炼，神是一定要让他受试炼。我们知道，你看亚伯拉罕啊，不是向神要求一个儿子吗？当他求了一个儿子以后，神答应他了。马上我们看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这事以后神要怎么样？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啊，请我们读啊，创世纪24:2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你看到没有？神造的人是神一定要把他摆在试炼的地方，一定要摆在试炼的地方。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啊，我们请读一点约翰福音。第17章，第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看到没有？再读18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神没有一个意思要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而且主耶稣说是我把你们差到世界里头去，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神就是要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里头来，要我们受试炼，要试炼一下它里面这个神的生命是不是精子啊，它这个生命是不是可靠啊，是不是能够得胜啊，是不是能够胜过罪恶啊。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批基督徒，天主教的有批基督徒，他们看着这个世界太邪恶，他们就要离开世界，有的就进到哪里去啊，有的就办了一个什么院啊，修道院，所有基督徒要圣洁的都跑修道院里头来，墙要修得高高的，外面花花的世界你看不见的，天天在里头就是读圣经祷告交通啊，你就在里头去爱主。有的觉得这个还不行，有的修道士要跑到很远的一个山上荒野里面去，跑到一个树上面去打一个窝，天天在那窝里头离开世界去摘那个野果来吃。为什么？他觉得我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罪太多了。但是神的生命是能够经过试炼的生命啊，你知道？神把一个生命给我们，里面就是这个生命能够试炼，经过试炼，就把你摆在世界里头，主把你差遣到世界里头去。罪来了，你能够胜过世界啊！你能够胜过世界，你不要怕，我要躲起来，我要藏起来。有一个姊妹啊，她信主了，她很爱主，她的丈夫啊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丈夫天天晚上要看 VCD， 要看录像，要喊她陪着她看，她看见丈夫看录像，马上她就跑到房里去把门关起来，耳朵塞起来，声音我也不能听，我也不能看，为什么？免得受影响啊。后来啊，这个丈夫跟她关系就不好了。基督徒原来是这么样，那我 一辈子不做基督徒了。后来他就给我笑痛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里面这个生命啊，生命的告诉我比这个 VCD 大，比这个录像带更大。你我说你录像带不应该影响你的，你懂得这个意思。一个基督徒你可以看录像带，你也可以把它放下不看，他不能抓住你，你懂这个意思。所以我说你的丈夫如果要你陪他，你就祷告吧，坐在他旁边你祷告，你靠主啊，你那个生命能够胜过这一个。如果你是录像带能够把你抓去，那你就要跑到房里去躲起来了，你懂这个意思啊。录像带能够把你的心抓走了，那你当然要躲起来了。录像带抓不走你的心怎么样，你就坐在那里，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一定要经过试炼的，试炼要在这个世界里头才经过试炼。那么今天我们的试炼在哪里？你在你的家里，你家里就是你的试炼的最好的场所。丈夫最好的试炼就是妻子，父母最好的试炼就是儿女，你看你就是最好，那就试试你这个生命可靠不可靠。丈夫的意见跟你不同了，你发不发脾气？他如果说了一句话你觉得不舒服，你顶不顶他两句，那就看你这个生命能不能够经过试炼，你懂这个意思吗？如果你的生命能够经过试炼，这些都摸不着你，他怎么做他是他怎么说，我那个生命不会受他影响，不会把我拉下去，好不好？这一个神的生命，神给亚当当时那个生命也要经过试炼。所以为什么要把它摆在伊甸园里头，为什么要把它摆在分别善恶知识树的面前，就是要它经过试炼。失败了怎么办？好，失败了神有办法，好不好？神有办法。所以基督徒不逃避试炼的。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头就讲，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不要怕。感谢神，今天假如我们得的这个生命是一个脆弱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一个脆弱的生命，是经不起试炼的生命，我告诉你基督教早就完了，早就没有了。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生命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开始受试炼，一直到这么多年教会受试炼，到现在你看见这个生命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分辨好歹，越来越满足神的需要，好不好？我想我生命啊，为什么神要把一个亚当摆在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知识树的面前，就是要他受试炼，好不好？我们不逃避这一件事情。所以有的人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干脆把这个树拿去多好，不要其他，我们这个生命竟然能够经过试炼的，好不好？好，我想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这些内容我们到第三章我们还要讲，好，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交通。现在我们读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十八节甚至说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第七节的十九节啊，神就把他的走兽带在他的面前来，没有继续给他找配偶。他是不是神要他来找一找这里头有没有你的配偶啊？这里头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配偶，看到没有？神就是没有一个，他给他们取了名字了，没有一个。所以到二十节，那人就跟这些圣树飞鸟起了名字，还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没有，这里头没有一个是他的配偶，不能帮助他。所以到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要他沉睡， 请你记得这个叫沉睡，不叫死。死后最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死是从罪来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个不叫死，这个叫沉睡。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曾经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神在造夏娃的时候，没有再在地上拿一块红土造出一个夏娃来，然后吹一口气使它变成一个夏娃，没有，他就从亚当的身上取出一条肋骨来，然后用这一条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所以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是指都里面来讲，骨是不是在肉的里面了？肉是指的外面了，所以就是说里外都是从我出来的啊，女人的里外都是从亚当出来的。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里说到的亚当和夏娃实际上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和教会，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节。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心里你不说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当我是指着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二人要联合成为一体，实际上就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因此亚当在这里是代表基督，夏娃代表教会。也请你记得，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定位好了，就是人还没有犯罪啊，第三章人才犯罪，所以在没有犯罪以前是就定位好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我们再请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创立世界第四节，创立世界以前第一章的第四节，以弗所书。创立世界以前有没有夏娃？有没有亚当啊？都没有啊。所以神早就有一个旨意，要为基督和教会，神要得着一批人成为教会，而要作为基督的配偶。这个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的目的。所以这里一点没有罪的关系，看到没有？因为他没有犯罪，这里完全是生命的关系。什么叫生命的关系？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这是生命的关系。所以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里外都是从我出来的，教会里外都是从基督出来的。所以凡是出于基督的才能叫做教会，换一句话讲，凡是出于亚当的才能叫什么？才能叫夏娃。 对不对？另外哪一图你爱做都不是叫夏娃，必须从亚当出来的那个才叫夏娃，从基督出来的才叫教会。那么今天啊，我们说到教会，教会绝对不是张弟兄加宋弟兄再加蒋弟兄再加，没有，因为我们里头都还有亚当的东西加不进去的，只有张弟兄里面的基督，加上宋弟兄里面的基督，加上我里面的基督，加上张弟兄里面的基督，这个才能叫教会。什么叫教会？教会乃是出于基督的才能叫教会，不是出于基督的不是教会。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难处，就是基督太少了，人的东西太多了，人的东西太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和基督的这个关系，我想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聚会叫做伯饼聚会啊，我不知道现在这里伯饼聚会是怎么的。我参加的伯饼聚会呀，就是自己做一个饼啊，伯饼聚会自己做一个饼，这个饼啊没有加上yeast，就是用水把烩面调起来，也不加油不加盐什么都不加，然后就把它烘干，然后把这个饼啊传给每个人的面前，你剥一块我剥一块把它吃下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剥饼的时候要分辨身体，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分辨身体？就是这一个饼就是代表基督的身体，你吃一块我吃一块，那就是说吃下的这个东西才叫做基督。我们都把那个饼吃完了，我里面的这个基督才能够叫做教会，因为这个饼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嘛，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嘛。所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吃一块饼进去，那个是出于基督的那部分，那个才能叫做教会。如果不是出于基督的，不能叫做教会啊，不能叫做教会。因此我们要看见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神就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旨意，一定要从亚当出来的才是夏娃。而且亚当沉睡的意思不是死，死是跟罪有关系。所以我们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工作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了赎罪，那是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但是另一部分是为了赐生命。赐生命的这一部分跟罪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刚刚讲约翰福音十九章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要把生命给人，所以要吃生命。所以吃生命这里叫做沉睡，就跟死没有关系了，跟罪没有关系。那么今天主耶稣的工作包括这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要完成创世纪第二章的那个吃生命，这跟罪没有关系。第二个，主耶稣在世上也担当我们的罪，是解决创世纪第三章的问题，把第三章问题也在十字架上解决。所以十字架，主耶稣十字架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创世纪第三章的罪的问题，所以他要为死了，为我们担我们的罪，这是在十字架上担罪。第二个，担当完罪工作，救赎的工作完成以后，好了，就赐我们生命，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这个是跟罪完全没有关系，这是神的目的。只是亚当没有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现在主耶稣把这一个生命给我们，在恩典里面给我们，好不好？我想这里啊，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这个代表。好，那么这里就说到第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妻子原文是女人的意思啊，那个人，因此人，那个就是男人， 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原文的意思就是二人成为一个，不是一体一，不是合一的。所以这里我们要看见就是什么基督和教会讲的，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二十五节我们要摆到第三章来读了，啊，最后一节啊，我们摆到第三章来读，好，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好，我现在先把它读一遍。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神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就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并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今天的第一节开始告诉我们，就是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天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个蛇的问题，蛇神造出来，是不是就造出它就更狡猾？在希伯来文原文的里面，狡猾这一个字和慈身这个字，字根是一个字，就是慈身入体那个慈身，在字根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字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慈身，它的原意就是慈身。如果说不好听一点，坏的一个 bad sense， 在坏的一方面来看，那就叫狡猾。吃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赤裸的暴露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掩盖，就来试探你。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要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自己就亲自出马了，没有任何的掩盖，那就是说试探人的前来，在试探主耶稣。而且这一个狡猾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的里头啊，还有一个意思，它是一个 passive， 就是一个被动的意思，它还有一个被动的意思，而且是不但是 passive， 而且是一个这个字的意义是一个 participle， 就是完成式。所以我自己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是神把它造得很狡猾，而是这个撒旦给他一个被动的啊，他被撒旦用了，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狡猾了，被撒旦用。所以有的弟兄就讲，这条蛇是撒旦用的一个工具，撒旦不过用了它，用了一个工具。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 十二章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启示录的十二章又把它提出来，叫做古蛇，而且说那古蛇就是指着在伊甸园里面那试探夏娃的那一条蛇，也就是古蛇。所以自从创世纪第三章蛇来试探夏娃开始，那么蛇这个名字就成了撒旦的代替的名字，魔鬼的代替的名字。在马太福音我们里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出来施浸的时候，他就给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虽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了，毒蛇的种类。为什么把那些以色列人叫毒蛇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蛇一试探夏娃以后，夏娃跟亚当就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就接受了撒旦的东西了，所以就称为什么毒蛇的种类。所以以后啊，人啊就成了毒蛇的种类了，就是这个代替了，因为人犯罪了，堕落了，是这样。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也说过一次，他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看这里说到啊，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一件事情，摩西举的那个蛇是铜蛇。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犯罪了，神就要火蛇进到以色列人中间去咬他们，这是民数记二十一章记载。咬他们的时候，被蛇咬的都死了，那么唯一的一条路能够被拯救，就是要神要摩西做一条铜蛇挂起来。如果你被这个火蛇咬了，你只要一个救法，就是看那个铜蛇，仰望那个铜蛇，你就得救了。铜蛇的意思，铜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铜蛇就是说那一条蛇已经经过审判，经过神的审判。那这一条蛇铜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说出来，就是他也要像摩西举的这个铜蛇一样被举起来，被举起来就是整个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就是说他也成为了一个蛇的样式了，不是说主耶稣就是蛇，主耶稣不是蛇，不过要成为蛇的样式来举起来。而且这个蛇是被审判的蛇，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一个蛇的毒素，主耶稣就担当了那个毒了，那个罪了。 所以主耶稣也被举起来，因为童子代表审判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也成为一条铜蛇被举起来。那么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也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里成了最深的形状，就是是罪的身体的形状。那么主耶稣啊，他成了蛇，那是形状，要注意啊，那是形状，它本身并不是蛇，但是有一个蛇的形状，现在有一个罪的形状，那个铜蛇就是代表罪的形状，在形状上它是一条蛇，为什么？因为它担当我们的罪，担当那个蛇放出来的毒，而这个蛇是应该定死在十字架上受审判的，所以叫铜蛇。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有一个罪的身体的形状，罪的身体的形状。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实际上就是罪的，有罪的。我们这个形状，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我们就是一个罪的形状。亚当就是一个罪的形状，夏娃也是罪的形状，他们的后代都是罪，我们都是这样。所以主耶稣一定要来成为这么一个形状，来担当我们的罪，要死在十字架上。好，因此我们看见从创世纪第三章起，蛇这一件事情，这一条蛇在整个的救赎里面，神就把它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蛇必须死，这条蛇必须受审判，而且是让他的儿子来成为蛇的形状啊。民数记二十一章，他的儿子来成为蛇的形状。或者请我们读一点这个民数记，好不好？民数记二十一章，或者我们从第四节读起，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二十一章，从第四节读起。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北，信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冤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引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那就是说玛瑙了。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并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那么这里你就看见很稀奇一件事情，他们愿度神和摩西，他们发愿言，发愿言以后就有火蛇来了咬他们了，他们就因为火蛇的毒他们就死了。神怎么拯救他呢？神不是把这个火蛇拿掉，神乃是要做摩西做一个铜蛇，如果你被火蛇咬了，你就去仰望那个铜蛇，你就活了。这个就是预表，铜蛇预表主耶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会被蛇咬，常常会被蛇咬，因为撒旦没有除掉了，还有黑暗的势力。神不是现在把黑暗的势力除掉，不是把撒旦除掉，但是有一点，当蛇一咬你，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仰望那条铜蛇，你就活了。今天就给我们一条路，就是把主耶稣摆在我们的面前，任何一个情况下，当蛇来咬我们的时候，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控告我们的时候，你要不要怕他，我们就仰望主耶稣，仰望那一条铜蛇，就是那个已经受过审判的铜蛇，那一仰望他就活了。所以这个铜蛇是预表或者代表主耶稣成为罪的形状，只有一个罪的形状，而他不是本身，他是没有罪的啊，主耶稣本身是没有罪的。好，我想圣经里头蛇这一条线是一直贯彻下去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读圣经呢，是一卷一卷的来读，或者读一个专题。蛇这一个字，如果你有 concordance， 就是有汇编，你可以把这个字蛇这个字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到启示录，你把这个蛇找出来，你就会看见它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意义。什么时候说，就把蛇和魔鬼撒旦连在一起了。所以今天我们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一条蛇实际上是被魔鬼利用的，把它作为一个工具的进到他里头去。而且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狡猾这个字是一个被动的，撒旦进去了，撒旦利用他了，被动。那么这一条蛇第一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他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看见有一件事情，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字，神岂是，这就是一个问号了，怀疑了，怀疑的说法了，问号了，再加上一个真实，而且后面的一句话，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又是一句假话。所以撒旦对我们人的试探里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第一个使我们怀疑，第二个给我们一个谎言，使我们去相信这个谎言。第一个是怀疑，启示真说，这是怀疑。第二个是谎言，因为神只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不是所有树上的果子。他把谎言就把很多事情扩大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要特别小心，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听见别人说话，或者来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我们再去传一下话的时候，就容易扩大，扩大就是谎言。 把这件事情一扩大就是谎言。本来是说只有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一下他就来了，所有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就是谎言。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能增加也不能去减少，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说你要说那个真实的东西，实在的东西，或者你要说那个真实的话，不能变，变一点都不行。这是撒旦的用法的第一个，就是使人怀疑；第二个是使人相信他的谎言。然后第二节，与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第一节是蛇对女人说，第二节就是女人对蛇说。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一个功课。当蛇来对你说话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你的时候，在你思想里头摆进一个思想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去和他对话，你不能和他 communication， 你一 communication 你就要上当，你敌不过他。所以女人错就错在这一点，他根本就不要回答他。所以以弗所书，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七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做留地步啊？就是说你退一步吧，他就进一步，你退一步他就进一步，你留了一个地步给他。魔鬼来试探女人的时候，魔鬼说一句，女人就说一句，就回答他一句，这个就是给他留了一个地步，留了一个地步。那么我们还要请读一书圣经，就是新约的雅各书，往后面翻，彼得前书的前面，就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一个，我们不能跟他留地步，你回答他的话就是留地步。第二个，你要抵挡他，一定要叫他逃跑，不能和他有任何的交锋。魔鬼最容易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做的工作，就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最容易的是在我们思想里头对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来对我们说。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一种思想是突然进到你里头的思想，很久很久你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了，好多年都忘记了，突然有一天这个思想来了，好了，他让你想起了。但是这个思想一进来，可能基督徒就在想了，我这是20年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又怎么样，我在哪里又怎么样，哎呀，那个时候我真好玩哦，我天天是怎么消遣，什么东西都来了。那么你就回忆到过去的情况， 你就会落在那一个思想的享受里面。那么这一种情况啊，很容易使你离开神。离主很近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要把我过去的一切都忘记，不是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吗？他就把同学曾经送给他的纪念册、提的字、相片什么都把它烧掉，他说我以后不想这些了，因为免得留一个至少他留一个地步。当然我们绝不是要大家这样去做，这是这个弟兄他的想法。如果这些东西过去的不会影响你，那你不要怕他。这是我们要提醒一个，就是撒旦会把很多的思想摆在我们里面，摆在我们里面，他可以提醒你去看一个 VCD， 提醒你去看听一个录音带啊，这是各种的办法都可以的啊。但是呢，他不会提醒你去读圣经，不会提醒你去祷告，不会啊，就是很多的思想撒旦会摆在我们里头，这是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就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处的环境里面，我们在对待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撒旦也能够把很多思想摆进来，就是要我们第一件，我们不先祷告，而是做什么呢？而是去先做事情，而是先准备我怎么做怎么做，不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思想是最容易受撒旦攻击的地方，最容易。所以您去读这个甘夫人，他有一本书叫做《解密祈祷法》，那一本书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生命长进的时候，每一天我们要把我的思想学习有一定的时间安静在什么面前做什么，来读圣经。那么就是说我每一天我亲近神的时候，不是说我安静下来什么都不做我就去想，不是这样的，乃是说我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一边祷告一边来读一段圣经，一边来思想这一段圣经，就把我的思想从世界里头拉回来。每一天我能够有十分钟十五分钟我思想一段圣经，好，那么我你看你的思想就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每天能够忠心的这样下去，你以后就发现你的思想很容易收回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每天就像野马一样的天天跑，可能不要一分钟你可以去，你的思想可以在全世界跑一圈。我们这个叫做流荡的思想 wandering， 流荡的思想。这个思想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一个流荡的思想撒旦就很容易进来，很容易进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每天如果有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就读一段圣经，我可以连续来读，可以是诗篇也可以是新约的一段，每一次十分钟十五分钟只需要几节圣经，读不了很多，但是读一节圣经我就想一节圣经，我就思想它，一边思想我就一边向主祷告，向主祷告。啊，这一个就叫收回我的思想，我修道的思想。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懂得管理你的思想，不懂得收回你的思想，很多时候你的思想都是撒旦给你的，你都认为是你自己的，实际上不是的。很多时候你受欺骗，你是受欺骗。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追求一个生命的长进，那是真正真正的实际的经历。每一天你要花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你自己定规，但是这个时间是电话铃不能打扰你的。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做法就是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把这个电话的总打掉，这十几分钟 好的，什么电话我怎么接？好了，那么我就安静在神面前来思想什么话，一边思想一方面我就祷告，主啊，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啊，我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你看你在这样读的时候，这几节圣经你就把它背下来，而且你的印象也比较深了，每一天你这样下去，好了，以后你就觉得你这个人的思想很容易，不容易出去，神就能够用你的思想，否则神没有办法用你的思想。神有一个启示，神有一句话是说在你的灵里面，你的灵里面怎么能够知道神说的这个话是神说的？再一次我们讲有一个悟性，悟性是我思想魂里面的一个能够接受神话的东西，那么这个悟性不能翻译出神所说的话是什么东西，那你就没有办法在神里面反应，常常以为我那个思想就是神对我说的，不对了，那还是我的思想。好，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长进的时候要注意问题，撒旦是要用我们的思想。这里今天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蛇对女人说话了，第二节女人就是夏娃了，女人听见了蛇的话，她马上就用她的思想了，夏娃就用她自己的思想了，她没有拒绝撒旦给撒旦入地，她听了蛇的话，她就给蛇做解释了，她说怎么解释呢？第四节蛇对这个女人对蛇说，第二节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第三节唯有园当中那个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这里他就用他的思想，因为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请读第二章，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这个他是亚当啊，当时还没有夏娃，因为神十五节神是要他在这个园子里的看守修理啊，是要亚当做的事情，没有要夏娃去做这些事，夏娃只是他的一个帮手啊，对不对？没有要夏娃，而且这些话没有对夏娃讲啊，所以神是吩咐亚当说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这是神对亚当说的话。夏娃怎么知道这件事呢？一定是亚当告诉他，就是说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今天在第三章的第三节，夏娃就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还加了一句话也不可摸，神没有说不可以摸。为什么神没有说不可以摸啊？因为亚当要修理这些树嘛，对不对？他管理这个树怎么能不摸它，他一定要修理它的，神没有说这句话。这个就是夏娃自己加上去，就是夏娃就更改了神的话，神的话是不能够修改的，不能更改的。我们请读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最后一章，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算去什么，神也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或圣城算去他的份。神的话是不能算去的， 也不能加添的，就是完全不能更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来读圣经，而且我们希望还回到原文去把圣经读准，就是神的话不能随便解释啊，不能加添一点也不行，删改一点也不行。所以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到我家里来交通，他是一个博士啊，那是应该学问比较高的，他就来问我，他说基督教里面的哪些书里面的权威的问题。权威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在科学上是要讲权威，哪一个人能把这门功课这个学科弄得最清楚，他就有权威了，那么他说的话就代表这个权威。那么他就问我还有什么权威，我告诉他最高的权威就是圣经，没有其他的权威，其他的都是解释，来做一个解释。但是我们在解释的里面要非常的郑重小心，所以有的书啊，解释圣经的书，有的是别人写的一些书，在我们看的时候要非常的留意，千万要注意，而且有的书不会容易把我们引错了路啊，把神的话解释错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以经解经，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因为在整个圣经里头，神所有的启示都在他的话里。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一句话，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就要打一个问号啊，打一个问号。在这个2000年以前，就是去年还没有到2000年，我们就有人给我听了一个录音带，说是香港有一个牧师到温哥华来讲什么东西呢，就讲2000年千禧年，在讲千禧年的时候，他就引用了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他要来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在犹太的在楼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衣服，在田里的也不要回来了。他就说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到千禧年2000年要到了，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讲到2000年要到了，就有一个危机。什么叫危机呢？就是电脑要出问题，就叫千年虫。他就把千年虫和马太福音24章联系起来了。他就说啊，你看到了那一天呢，1999年最后一天，这个电脑出问题了。主耶稣说，为什么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衣服啊？他就因为电器都出问题了，千年虫来了，电器出问题。电脑出问题，电梯就出问题，所以你就不要下来拿衣服，电梯不能行动了，你在25楼的你就下不来顶楼了嘛。他就是这样来解释马太福音24章。所以就有人给我听了以后，我里面就告诉他，我说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指到千禧年，也不是说到千年出的问题，这是人自己去解释圣经。主耶稣那句话的意思是对着末了主要回来，有一场战争要打，哈米基督跟战争，那个时候犹太人赶快要逃，所以那里说要你们逃的时候，你们要祷告，不要遇见安息日，对不对？是提到这些问题的，那是指着犹太，不是指着温哥华，更不是指着前年从温哥华的电梯就停了，没有这个事情，好吧？好，所以主耶稣当时是说的，而且我告诉他，我说我去过耶路撒冷，也去过巴勒斯坦，我说我看见那边的房子，犹太的房子都是2层的最多，他不需要用电梯啊，所以千年虫没有影响， 啊，没有调节班一点都没有影响的，所以那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不要随便去相信。因此我就知道，我在这个电视上就看见，有一次看见过了，也到了2000年了，好多人的家里就堆了很多的蒸馏那个什么矿泉水，好多罐头，那个电视都显出来一架一架的，最后怎么办呢？他只有出卖出去，吃不完了。好，我想这些问题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它读出来，就是说神的话不能随便解释。好，下面我们就说第三节最后一句话，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免得的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恐怕，或者面对，你们就会面对死亡。但是神不是这样讲的，在第二章17节，神怎么讲？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恐怕会死，也不是免得你们死。这就是女人把这句话又改了。第一个，她的错是给撒旦留地步，接受了撒旦，就接受在思想里面，思想一接受了就没有完了，一步步你的思想就会进入深入到里头去了，最后把神的话都更改了。一个是不可摸，第二个是免得你们死，神说一定要死。这样我们就看见夏娃的思想里面已经对神的话不相信了，而且改变了，他没有觉得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好严重，不严重，对不对？免得你们死，可能还不一定死。好了，因为他说到这里，马上第四节蛇就说话，蛇把他引诱到一个地步，使夏娃脱离了神的话，甚至更改神的话，这个是蛇高兴得不得了。魔鬼觉得我成功了一大半，引诱他一大半，所以蛇马上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是说必定死，夏娃说免得死，蛇就来一个不一定死。好了，你看这一下把神的话完全翻面了，完全改过来。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了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第五节就是在第四节的这个foundation上面又深了一步了，你看更进一步，那要夏娃接受他这个。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了了。第一个，为什么神说免得你们死啊，你们不一定死，因为到那一天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吃了。第二个，你们变什么如神了，你们就像神了。这就是撒旦他的意愿，撒旦就是要像神。我们曾经读过以赛亚书，或者请我们再读一遍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13节，读起，14章13节读起。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14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怎么样同等。 这里就是撒旦的目的，他要和神同等了。这是一个假话，这是一个欺骗，这是一个骄傲，或者叫狂傲。撒旦有一个目的，要与神同等。现在他来对夏娃讲，就是你会像神了。他不敢说你就是神了，而是说你要像神。因此我们是人，我们怎么可能去入神呢？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被造的，神是造物的主，这两个是有距离的。这一个就给夏娃一个引诱。第一个，夏娃希望你的眼睛要明亮。什么眼睛？叫做眼睛的明亮呢？眼睛的明亮就是你自己离开了神的生命的智慧，而你魂的生命的智慧发展出来，发展了你魂的智慧了，眼睛明亮了，而不是生命树的果子给你的智慧没有了，这个叫做眼睛明亮，那就给你智慧。眼睛明亮就是属世的智慧，属肉体的智慧，属魂的智慧，那就是我们这个人思想，自己思想的智慧，不是出神来的。我感情里面的聪明，我意志里面的决定，那么这一个眼睛明亮就是要我的眼睛明亮，而是脱离了神，离开了神。如果不离开神，不是我的眼睛明亮，乃是我里面有光照，从灵生命里头的光照，那个不同的，那叫光照，不是我自己的眼睛明亮，这是两回事情。下面你眼睛一明亮了，马上很多东西魂的力量就发展出来了，这样你好像觉得你就像神了，你就像神了。好，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到了这一步，夏娃已经是受了试探，而且接受了撒旦这个建议了。撒旦的建议，他就怎么感觉呢？这是他思想想了，于是女人见，这是他思想在那里想了。第一个，既然这是园中的果子，那是可以吃的，这是食物。第二个，猎人的眼目好看，这个就是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眼目的情欲。请我们读约翰新约的约翰一书，请我们读第二章第十五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你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说到一个叫肉体的情欲，第二个特别提出来叫做眼目的情欲，第三个就是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就是指着我们魂生命的情欲，圣经里的肉体就是指着魂生命。或者叫血气，他的情欲就是我思想取向于什么，我的感情取向于什么，我的意志取向于什么，这个叫做情欲。情欲这个意思就是你 desire， 你的取向是什么，我就喜欢这一个，我就喜欢那一个，这是从我自己魂生命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那的确就是从眼睛来的，很多的情欲，很多的 desire 都是眼睛看出来的，眼睛看出来的。这些的结果就引进一个今生的骄傲，你就骄傲，一定骄傲，因为满足了肉体的情欲，满足了你眼目的情欲，你看你就骄傲。好，因此今天我们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就是眼目的情欲，且是可喜爱的，那就是肉体的情欲，能使人有智慧，就是今生的骄傲。你看，有智慧，他不要从神生命出来的智慧，他是要从魂生命出来的智慧。到这里，你看他就行动了，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这个就叫意志就决定了，意志决定你才去嘛。开始和撒旦和蛇交通了很长一段，蛇问他他就回答，蛇又讲他又回答，那么现在就觉得嗯，你说的不错，那怎么办呢？好了，就干脆就把果子结了吃。这一个我们就看见他是一步一步的堕落，一步一步堕落。我们也看这个蛇真是狡猾，撒旦真是狡猾，一步步的逼他，一步步的引诱他，好，最后他就吃了。不但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所以亚当在这里自己有责任的，对不对？那么我不知道女人和蛇说话的时候，交通的时候，亚当在不在旁边？我想很可能是在旁边，所以听见的一切话，假若亚当在旁边，他没有去纠正他，他说神没有说过不可摸啊，神说的是必定死啊，你怎么说是免得你们死啊？亚当没有纠正他，不但没有纠正他，而且夏娃又把果子吃了以后又折一个给他吃，他也就把它吃了。所以有的弟兄啊就讲，因为爱妻子啊，好了，这就听了妻子的话，吃了以后，第七点，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的确，属世的智慧就来了，就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 自身入体的意思就是肉身方面有缺陷，不完全了，对不对？看见了，不完全了，这个时候就觉得要穿衣服了，就要掩盖自己的不完全的地方，用人的人的方法来遮盖自己了，就变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编作裙子来遮盖自己。我想关于这个赤身露体啊，这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不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还有一个知识问题。你看一个家里的小孩子生下来一岁两岁，他不穿鞋不穿裤子，他觉不觉得羞耻啊？没有啊，你要教他以后，他看见别人也穿他也穿，他有这个知识，他觉得不行，那是要穿。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有一个属世的智慧了，他就看见了这件事情就出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他已经离开了神了，而发展了自己的魂生命，从这里出来，那个魂的生命的知识出来了。因为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5节，他并不觉得羞耻，没有这个羞耻的感觉，因为没有一个眼睛的明亮，没有一个罪的思想进来，没有的罪的思想进来，他就有这个感觉。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所有的植物啊，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所有的植物都是代表人的行为的，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性情或者人的办法，植物是这样代表植物。我举个例来讲，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月柜是怎么做成的？月柜是要用皂角木和外面包金，好，或者我们读一点出埃及记好吗？请我们读第25章第10节，要用皂角木做衣柜，长2.5肘，宽1.5肘，高1.5肘。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雅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月柜是代表基督啊，是代表基督。基督里面是用皂角木做，皂角木是植物，是代表人性。外面包上金金是代表神性，所以这里是代表主耶稣。既有人性也有神性，植物是代表人的性情。我们知道黎巴嫩要出一种叫做香柏木，香柏木在圣经里头是指着荣耀的人性来讲，或者是高大的人性来讲，那叫香柏木。所以植物是代表人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的性情，或者代表人的办法，或者是代表人的生活，都是代表人这一方面的。我们还可请我们读一书叫利未记第2章，第1节，利未记第2章第1节读起。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要从细面，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祭宴，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在四位偈里面有五种的偈，有四种偈都是用动员，只有这里有一种偈是用植物素偈。所以素偈是预表主耶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植物是不流血的，动物是要流血的，所以流血动物的流血献祭是跟罪有关系的，赎罪有关系。植物是不流血的，那就是人的，对人就有关系。当然因为这里是献祭献给神，所以这里是指着主耶稣的生活是圣洁的，他在地上的生活是圣洁的，他做人是圣洁的，这是指的这个叫做素祭。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的一切都可以献给神，因为他是圣洁的。这里不需要流血，因为这里面有流血的事情。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读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昏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看这里不是穿皮子衣服，穿什么细麻衣，植物的衣服，对不对？植物的衣服就代表圣徒所行的义，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所以植物是代表我们人的行为，人的义，人的办法，是代表这一方面不流血的。好，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植物一般是指着人来说，指着人来说，在森林里头。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那就是说用人的办法，用不流血的这个路来为自己做一个裙子，这是非常错的，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这是非常错的。人犯罪以后，神救赎的原则必须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现在不经过这个步骤，人就用人的办法来把自己修饰好了，遮盖自己，你就看见把罪就掩盖起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人的办法就是用行为来修改自己。所有的宗教除了主耶稣，我们信的主耶稣这条路以外，或者套用一个字就是基督教，实际上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所有的宗教都讲行为，都是要用人的办法，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把自己做好，都不是生命的改变，都不是生命的改变。因此这一个是神不能悦纳，你怎么改变好你都离开了神的生命，都不能救你自己。好，所以这里他们的错就是用人的办法来遮盖。第八节，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来了，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这个声音啊，在希伯来文原文是可以翻译成不是声音，是光，哎，是光。所以这个光不是太阳光，这个光是耳朵都可以听见的，你看到没有？耳朵可以听见，他们不是眼睛看见神的光，他们是耳朵听见的，就是说神光照他们，神的光一来，他们就无地自容了，赶快他们就躲起来。实际上他们说他们赤身露体，但是现在有无花果的叶子不是遮住了吗？你可以出来吧，对不对？那就是在神的光中，人自己掩饰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不能把自己的赤身把它掩饰起来，没有用，在神的光里面什么都显露出来。所以在这里怎么办呢？他就躲藏起来了，而且我就害怕。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人吃了无花果树的吃了那个分别上我自治树的果子以后，眼睛一明亮，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脱离神了，所以他不能够再见神的面。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先到神的面前去悔改，而是神先来找他。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就是人堕落失败落在罪里面的时候，人不会去悔改的，而只有神来找他。所以我们曾经给有的朋友传福音，他就告诉我们，现在啊，他说信基督教太限制太多，第一不能抽烟，第二不能看电影，第三不能打麻将，第四不能做什么，他都跟你说了。他说我信了，我这些都不能了，现在我还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信啊？到我要临死的那一天，我最后就全部信了。他那就好了，什么都不能做，那我现在还要走，他是这样想的。后来有一个人啊，他就是这种说法，他有一天去游泳，在池子里面差不多要淹死了，喊救命了，别人把他救上来了，人已经昏迷了，然后把他抢救活了。人家传福音的人就问他，他说你临死的时候还去找主耶稣没有啊？你们说临死的时候要记住啊？他说我都忘了，我只想着要喊救命啊，只想要救命啊，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要自己去找神是不可能的，只有神来找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神来找我，神来呼唤一个人。所以感谢赞美主，既然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你得救了，神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环境，错来错去转来转去，最后就碰到神了，对不对？神主把我们抓到，好，最后我得救了。本来哪一个人愿意要神啊？都不要神的，最后神得救我们，这是神来找我们。所以十一节神就知道他要躲藏神， 为什么？因为他吃了那个树的果子，是马上就知道这一件事情，他已经有魂属魂的智慧了，没有属灵的智慧，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生命的智慧，魂的生命的智慧，乃是魂的智慧。好，神就说，你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就说了，你所赐给我与